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两次预言受难及复活前后，小信德的力量。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时，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他患癫痫病很苦，屡次跌在火中，又屡次跌在水里，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他们却不能治好他。耶稣回答说：唉，无信败坏的世代，我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耶稣遂斥责魔鬼，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从那时刻孩子就好了。以后门徒前来私下对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耶稣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缺少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假如你们有像芥子那么大的信德，你们向这座山说：从这边移到那边去，它必会移过去的，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这类魔鬼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患有癫痫病孩子的悲惨遭遇成为进一步培训门徒的机会。孩子父亲向耶稣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的哀求，是马窦福音中所有苦难者请求怜悯时的共同作为。门徒被授予治愈各种疾病和病症的权柄，然而马窦圣使并没有提到门徒曾经行使过这些权柄。耶稣对门徒严厉的训诫是在反映梅瑟对以色列子民的愤怒。耶稣再次训诫门徒不要关注自己所缺乏的，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小信德来宣扬福音，并行使自己已经得到了的权柄。也请参考芥子比喻的教导。两次预言受难和复活。当耶稣同门徒在加里肋亚周游时，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就非常忧郁。门徒对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的反应，不再像耶稣首次预言时一样抱着否定的态度，但门徒还是表现得非常忧郁。在与耶稣一同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门徒逐渐明白并接受耶稣必须受难、死亡、复活这一事实。缴纳殿税。他们来到格法翁时，收殿税的人来到伯多禄跟前说：你们的师父不纳殿税吗？伯多禄说：自然纳的。他一进到屋里，耶稣就先对他说：西满，你以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伯多禄说：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但是为避免使他们疑怪，你往海边去垂钓，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拿去交给他们，当作我和你的殿税。这记述为马窦福音独有。其中的争议点是，是否所有20岁以上的犹太男丁每年都要交付半个捷克尔的殿税，作为给上主的献礼。殿税用于圣殿维修，同时它还是以色列犹太人与散居于异民中的犹太人团结的象征。殿税的争议可能是源于不赞同撒都塞人滥用殿税的行为，或源于不赞同这样会让无力交付殿税的人感到羞愧难堪。耶稣与伯多禄的对话清楚地表示圣殿为天主之居所，可是耶稣因为是天主子，所以应被豁免殿税。不过为了不引发事端， 耶稣缴付了殿税，鱼口里找到一斜克尔。这一离奇细节的描述给这事件增添了一股民间传奇故事的氛围。天国中谁最大？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但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有比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睛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你们小心，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因为人子来是为救那丧亡了的。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路，他岂不把那99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如果他幸运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比为那99只没有迷路的更觉欢喜。同样，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这是马窦福音第四大阶段的言论集，关注的是教会的团体生活和秩序。第一大段强调应该谦卑，并要关心最弱势群体的需要。第二大段是向团体中愤愤不平的成员说明和解的步骤和过程。紧接着最后一大段是一则无限的宽恕的比喻。这些言论虽是向门徒所说，但教导的性质却是针对那些在教会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人，而不是针对小孩子。第一大段的第一部分是耶稣教导团体领导人应该有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团体中最卑微的人，如此培养谦卑之德。小孩子在家庭中受到当然的重视，但他们却是最弱势的群体，而且没有能力帮助家庭的生计，至少要等到他们长大后。第二个操练谦卑的方法就是盛情款待那些无足轻重之人或小孩子，要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他们，如同款待重要客人时的殷勤周到及无私。这些都是作为一个真正领袖应有的风范。最后，团体领导人要小心提防绊脚石，挡住小孩子的路，这样的后果是可怕的。马窦圣使没有明确地讲清楚谁是小孩子，小孩子可能是指新的皈依者，也可能是指那些信德尚未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基督福音的宣讲人。一个人如何对待最小的，将成为末日审判时赏报或惩罚的依据。圣使进一步以王羊的比喻来说明，每一个小子都应被重视，牧羊人要尽一切所能地寻回迷失的羊。基督徒的领袖应效法天主对以色列的眷顾，还要效法耶稣怜悯那些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的人。牧羊人不应是厄泽克尔先知书所谴责的把自己的利益放于羊群之上的牧羊人，这里所指的牧羊人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了的羊。马窦圣使的这个比喻不是强调羊的悔改，而是强调 牧羊人的紧迫任务是要遵循天主的旨意，并且牧羊人在找到亡羊后能体验到的极大欢喜。和解的过程，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未叫任何事情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两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一段介绍了在教会团体中，当一个人得罪另外一个人时应采取的步骤。首先是直接面对面的规劝，先由被得罪的一方用一颗愿意宽恕的心去接纳另一方。最佳之情况是一开始面对面规劝，就做到了使他悔悟并和解。如果没有成功，下一步就是让教会团体中一至两个成员介入，目的是依靠公平的证人或调解员证实事情的真相。如果这样还不行，只好把事情带到整个教会团体的跟前。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只好将这人看作是外邦人或税吏。这里不是很清楚，是否意味着将这等人驱逐出教会，还是要效法耶稣，仍以良善行为对待这样的人。在此，耶稣也许是在主张基督徒要乐意一起同席和掰饼，甚至是他们正在为彼此间的分歧从事和解的时候。注意，这段经文中并没有说明得罪的性质，但这策略似乎并非针对每类罪行都行得通。我们也要知道，整个教会团体有着束缚和释放的权柄，并且整个教会也都要一起为和好而祈祷。宽恕之道。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偿还。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看见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随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上面简述的和解过程漫长而艰巨。伯多禄问耶稣一个兄弟应该被宽恕几次，直到七次吗？七在圣经的术语中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在这里表示无数次的意思。耶稣劝诫要宽恕他人 70个7次，这与拉莫克发誓要给予77倍的报复形成了对比。在此，耶稣讲了一个有关宽恕之道的比喻，这比喻有三幕场景。第一幕是关于一个君王决定要收回他家仆欠债的情景。这位家仆是位高级官僚，这位官僚管家显然是负责向属下索取欠债的。他应建立人际网络，发展对他和君王有利的运作体制。这位想要显示权力的君王想要收回10000塔冷通，大约折合6000至10000个工作日的工资。君王的目的只是要提醒家仆对他顺服，家仆的反应正合君王的意，他向君王表现了顺服和敬意，同时还表示了对君王依赖和忠诚。君王对此感到满意，并恢复了家仆的职位。君王的权力和宽宏大量因此传扬开去。第二幕是关于这位被豁免还债的官僚管家跟君王像他讨债一样的对自己的属下索债的情节。属下欠这位官僚管家的金额比起这位官僚管家欠君王的金额要少100倍。问题不是数额上的多少，而是两人都无法偿还债务。虽然属下也跟他的上级对君王所做的一样，俯伏在地哀求官僚管家，但这位官僚管家却用极度恐吓威胁的方式，而不是以豁免他的债务来对待他。最后一幕是这官僚管家的同伴将所发生的一切报告给君王，君王对此极为震怒。如果这位官僚管家了解君王之前豁免他债务的用意，那么他就应该效法君王所做的。如果这位官僚管家需要别人对他表示忠诚，阿谀即承认他的权利，君王早先的作为已经向这位官僚管家明示了他该怎么做。然而这位官僚管家却不效仿君王的所为，而令君王蒙羞。官僚管家用他的行动表示君王施行的权力方法是没有效力的。如果官僚管家认为人身攻击、贬低他人和残忍的监禁是获得权力的方式，那么君王将会展示给他的正是他自己的为人之道。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的这句结论，可能是马窦圣史加上的。像所有的比喻手法那样，这里的君王既像天主又不像天主。天主不会像这比喻中专制的君王，天主的作为不是为了扩张权力或财富，而是为了增进所有受造物的幸福。但是天主也会像这个君王一样，透过耶稣仁慈地宽恕了我们所有的罪债，犹如耶稣在天主经中教导门徒祈祷那样。对这样的怜悯，唯一的回应就是因天主的怜悯能变化人心，使人能够用同样怜悯之心对待他人。这种让人能产生怜悯的力量，是透过谦卑心态并努力放弃报复的意愿而达至和解的结果。那些在与他人相处时不学习仿效天主的行为的人，天主将会用他们的待人方式对待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